大家好，我是沈一斐，是复旦大学社会学系的副教授，研究方向是社会性别、家庭社会学、情感社会学、青少年成长等等。啊，我真的做了20年关于私人生活的研究。
你好，我叫商建刚，我做了16年的律师，7年的法官，现在是一名上海政法学院的副教授。
我们也是结婚20年的夫妻，我们将会一起主持这档由新事项光之来处出品的播客。在这档节目中，我和沙老师将会以男女不同的视角解释这个时代的爱情问题，从社会学和法学的角度探讨与亲密关系、婚姻家庭、社会性别相关的热点事件，那也会参差一些我们轻松的夫妻的日常聊天。
皮肤就是人类表情中间一个很重要的组成部分，大部分的问题都能够归缩到基因。因为其实我觉得人最幸福的就是你自己可以选择，可以抉择，这是一个人生的一大幸福。
是属于那种做个病人家属，就是像做调查一样
啊，明白？
就一个个去咨询，一个个去挂号问，然后这个做方案对比。
这个是不是属于去看病，是做调研报告？
那在看病的过程中间，就我对医生的信任以及医生对我的信任，就是病患之间这种信任关系，
这个是互相
非常重要的，
也是互相。实际上，我们最喜欢的病人的话，就是说他对自己要负责。他不是说我来看一个病就是来找医生，说我就把我交给你了，我就不管了。这个我来给你看病，我是帮助你，我是给你提供方案，但是你用不用药、看不看或者是怎么样，我做不了主，因为身体是你的，对不对？你是主体啊。
我们就觉得在医患的这种关系当中，你只有相信这个医生100%为你好，
是
你给医生1%的怀疑，医生就会倒过来给你2%。
各位朋友们好，我是沈一斐。
我叫商建刚。
今天我们这一次的播客是人类学系列播客，我们非常高兴的请到了华山医院的吴文玉医生。其实我跟吴医生的认识其实是在我们的上海人类学年会上见面的。我呢是社会人类学专业委员会的这个主任，负责社会人类学这块。
对，
吴医生您是哪一块？
我是人类皮肤健康专业委员会
啊，
所以我是负责这一块内容的
啊，
所以我们非常荣幸啊，通过人类学会这个平台跟沈老师能够相识啊。
哎，你们这个上海人类学学会我看都是不同专业的嘛，我知道你是人类学专业，那吴医生怎么会和这个人类学大干沾边呢？
其实吴医生他们才是人类学的大头，我这是小头。
我们其实我觉得人类学的中间的话，它的涵盖面是非常的大啊，它除了有人文的这一块，还有我们的医学，还有这个整体的像社会中间的互相的交叉的这个很多的啊，其实医学在这个人类学中间是非常重要的一块，包括我负责的我们是就叫皮肤健康的这个专业委员会，其实就是我们说这些皮肤健康其实就包括你的肤质颜色还有你包括这些紫外线对于皮肤的影响还有很多很多的这些方面的内容，其实它包括正常皮肤应该怎么样，然后我们皮肤受损了它会出现什么样的问题中间有什么机制等等的这些，我们怎么样去干预其实这都是我们在人类学中间的一些范畴甚至其实人类学中间的话还有很多的其实和皮肤相关的衍生的就是说比如说为什么在非洲地区的人他的皮肤颜色会
比较黑
会黑一些
对
吧，
是因为太阳晒的太多了。
他为什么会沿这个随着人类的迁徙这些的话，他这个皮肤的这个方方面面的话它都会有改变这个所以不同的地区你包括这个寒带的和热带的地区人的皮肤的话实际上还是有差异的所以整体来说的话其实内容是非常非常的多，其实有很多的交叉的学科但我们这个皮肤健康的相对而言的话主要是研究正常人的皮肤和有疾病人群的这个皮肤中间的一些问题。
那么它是怎么去界定它到底是个医学的问题还是个人类学的问题呢？
那肯定是先从医学的问题，因为我们的本职的工作是医生对吧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呢我们肯定是从医学的角度先入手 然后和我们有一些可能有一些相关的交叉的，我们可能也不一定完全能够有这个能力去研究的，我们可能要行就和其他的专业的老师教授一起来合作啊，来做这方面的。
对，我们
就是会用人类学的视角来重新看待这个医学问题。
是的，
那么就可能会对整个人类会产生一些其他的一些作用。就不仅仅是医学问题，
因为他没有参加过我们人类学会。
我
呢，其实是
哎，你们有没有法律人类学？
有啊，有啊，也有。
上次我报名参加法律人类
学。其实我自己呢，因为我的自己的专业呢是社会学，
嗯，
但是呢，我2007到2009年我不在哈佛大学做访问学者嘛，
嗯，
我跟的导师呢是 James Watson， 是人类学的，然后他太太呢是 People and Museum， 就是人类学那个博物馆的这个负责人，
嗯，
所以呢，我其实一直跟着他们呢，我自己的这个方法和各方面就跟人类学更接近，
嗯，
就去做很多的田野啊，做置信啊，
嗯，
所以我其实回来以后就是做很多这种研究，包括后来跟王老师啊、金老师啊他们沟通，
对，
其实他们发现说你这块其实跟人类学，就我们社会人类学这块
还
是
很有关系，
非常一致的。而的确我跟的那个导师也的的确确是人类学的，
嗯，
所以我其实是一只脚跨在人类学里，一只脚跨在社会学里，
所以你叫社会人类学。
对，所以我的这个中专业我也会叫社会人类学。
吴医生叫这个
皮肤
医学人类学，
皮肤健康
啊，
皮
肤健康人类学，
对对对对对对。
啊，但我这里有一张吴医生的名片，这，吴医生那个很厉害呀，啊，他是华山医院皮肤外科的主任，
嗯，
华山医院植发中心的主任，
现在华山医院好
火，还是华山医院注册美容中心的主任，哇，而且你在各个学会啊，这里有中国整形美容协会毛发医学分会的这个主任委员啊，还有这个中国医师协会皮肤病这个学会皮肤外科学组的副主任委员，
嗯，
哇，这个非常厉害。
三老师做了非常好的主持，
所以我们今天
把我介绍了一下。
所以其实刚刚回到那个，
所以我觉得吴医生他不仅仅是人类学家，还是一个美容专家。
对，
还是个医生，
对，
对吧？
是
三位一体的啊。
但是我其实还想回到，因为我们这个是人类学这个系列讲座，我们三老师已经很急了，因为他一听说你的专业，对他来讲他太感兴趣了。
我就感兴趣这个植发中心主任。
其实我做很多，待会儿我们介绍，我们先把人类学的
问题
先讲清楚。
这个皮肤的问题、植发的问题，
对对对对对，这个都没问题。
就是人类学本身，它非常有意思的一点就是说。他就像金立教授他们做的是体质人类学，我们称之为讲做基因的，然后他们曾经也开过会叫幸福人类学，就是有哪些表型特征，表是表情的表，形是那个是
那个类型
类型的
型，类型的型，
类型的型，
类型
表型的那个研究，然后看什么样的人会有什么样的特征体
系，
会是那个他们是从非常生物的角度去出发的。
皮肤就是人类表型中间一个很重要的组成部分，
啊，
包括你的皮肤是什么样的，头发是什么样的，指甲是什么样的，等等的，这些都是属于这个表型里面。
表型
其实我们叫什么，从外表看本质，就是说它因为某一些基因的问题，它会造成你表型中间的一些问题，他有时候大家都是正常人啊，他表情也不一样，就像为什么有些人头发粗一点，有些人头发细一点啊，有一些
人
皮肤
性头发，
比如啊，对，有一些皮肤的分型啊等等的，这些它都和基因是有相关性的，所以其实表情为什么要研究，就是因为它容易观察，容易观察。那么你要每个人去查基因不太可能，但是你查一下表型，看看表型那很方便。
所以你们学者呢，就是负责是把这个基因和这个表型上建立一个
连接，
把这个规律找出来。
对的。
那么这样对一般人来就能应用了。
对的。
就是看到这个表象就知道这个基因是什么。
对的，对对对对。
啊，有理。
对。
这个基表
由外及里，
有表呢在基
里。基
里。
特别是对于什么遗传性的疾病。他的这个诊断是特别有帮助，因为为什么这个时候的话，你要看到他某一些特征的表象，然后你就想到了，哦，他有是不是有可能有这个基因的这个问题，然后再去查基因，再去证实他，否则你没有线索，这就像破案一样。其实看病就像破案，
对，
就是你要通过某些细小的线索，然后来发现他到底是本质是什么问题。
所以其实很有意思，为什么我也会到人类学这个吴医生也在人类学，其实我们是从不同的角度去研究人类和社会，比如说像我就不是去看这个什么东西是为了使得他的皮肤黑和白的，
对对 对, 对，
我们做的研究是这个社会是怎么认定黑和白好看的，
嗯，
然后人们是怎么去想要把自己变得更白，
对，
或者想要更黑，背后的社会的文化因素是什么？
对对 对, 对, 对。
而这个吴医生他们这个做的特别有意思，我记得那个时候听那个讲座，
嗯，
这个皮肤是最早的时候在非洲是黑的，对不对？
对对对。
然后人类走出非洲以后，
对对对，
就会变得越来越白。
是。
而今天你很多的问题都是因为你走出非洲了，你的基因其实适合在非洲生活的。
啊，我
是的，这个金老师好像就是研究这些。
对，我们的金老师。
那我应该是来自于非洲的，因为我一晒就黑了。
一晒就
黑。我没有晒，我就很快就白回来。
嗯。我们所有人都来自非洲。
这个是说明你基因中间某一些这个位点。你有一些东西有它就容易晒黑的，
对，
是这样，
我是易晒黑的，
对，是易晒黑的，
嗯，
对，所以这个是不一样，这个
我们
就像有些人酒量好，有些人酒量不好，
对，
对吧，这个都和基因有关系的，这个和你基因决定了某一些酶啊这些东西的话它就会有差异。
因为今年封城期间不是大家都在家里工作嘛，
对，
然后呢我呢占据了这个书房间的那个地方，
嗯嗯，
我儿子们就占据了下面的客厅和那个他的房间，
嗯，
我们桑老师就没地方去，他就在阳光房里，
嗯，
结果三个月封下来人家都不在家里上班，他一个人晒黑气嘛大的，我都笑死了。所以其实你不是易晒黑，你是晒的时间实在太长了。
在相同情况下我还属于一晒就黑，但是关键是易晒黑的有第二个证据证明，
嗯，
我是很快能白回来的
啊。那
停后一段时间，我就很快就白回来了。
那挺好，说明你的基因还是有很好修复能力
啊，有
修复能力，对不对？
就好像什么一切都是基因决定的。
哎，
对，
其实真的是，我觉得大部分的问题都能够归缩到基因。
哦，真的吗？
哎，很多的这个问题的话。
为什么？
那么后天的努力就没有必要？
后天努力也有必要呀，后天努力占一小部分呀。但实际上很多的东西，就像为什么很多这个肿瘤的，比如说家里面的人得的话，
嗯，
那其他这个上一代有人得，那可能后面的话，其实亲属的话，他得的几率就会比较高，啊等等的这些 啊，其实这些东西的话，其实也是对大家一种提示，比如说你应该定期的要去做体检啊，对吧？那你尤其是某一些特定的这些肿瘤，那家里面有家族史的你更要小心一些。
对，
我觉得其实什么事情都是两方面。
哎，可是我觉得我小时候就一直很黑，
嗯，
我一直到初中都比较皮肤黑，好像大家都觉得我是比较黑的，
嗯，
可是我读了高中读大学以后，
嗯，
我也没有做特别的那种什么，
嗯，
我也不做医美也不做那个，
嗯，
反正就是正常的护肤一下，
嗯嗯嗯，
但的的确确我觉得好像随着年龄增长我反倒是肤色上是变白一点点了
啊，
就我觉得，但这个好像不符合规律啊。
我觉得你是不是可能天天待在房间里面，
啊，就写东西，
不像哎，不像原来读书的时候，
啊，
是不是一直在外面，
对对，
要运动啊？
属于
我的确是的，我读书的时候天天在外面跑，
哎，
骑个自行车，
哎，对
啊，骑什么两个小时骑到隔壁镇，
哎，
这是我以前初中的阶段最多的。高中到了重点中学就没有时间，
哎，
连见太阳都没有，早上六点多起床，
哎，
然后进
去
啊就读书。
哎，
哦，原来是
二十几年下来基因突变了，
不突变了吧，哎？是不晒太阳了，应该是，哎啊。
所以环境因素也很重要
啊，环境因素。
啊，环境因素也很重要，啊。
哎，所以我很好奇，您看，
啊，
您的那个专业方向是皮肤，对不对？
嗯。
但是为什么头发和美容都在你的这个皮肤下面呢？难道头发也是跟就主要是头皮的问题吗？
没有，皮肤实际上我们说是人体最大的器官
啊，
嗯。啊，皮肤是人体最大的器官，嗯，所以它的表面积的话有1.5个平方米，
1.5个平方米
啊，所以整体的这个面积的话是非常非常的。啊，所以整个来说的话它的重量的话也是非常的非常的重，但整个体重中间的话也是比例非常的高，
嗯，
所以整个来看的话呢，因为说皮肤的话对于人每个人，
嗯，
我一直说一句话叫一辈子你总会生一次皮肤病的，
啊，
你不可能不生皮肤病的啊，
啊，
没有人说我一辈子从来没得过皮肤病啊，基本上没有啊，总归会多多少少会有一些的，
嗯，
你想从年纪小时候湿疹，对吧？
对，
小孩子湿疹到青春期就 发痘痘，
发痘痘，
对吧？
啊、
发痤疮，
嗯
啊，到了中年以后开始好黄褐斑啊，什么东西的话都来了，
对这个斑，
对不对？啊，是不是？
晒太阳，
所以这些东西都到老年的时候，你老年斑，
嗯
啊，对吧？
嗯，
所以皮肤病是很常见的，其实大部分的皮肤病的危害性不大，
嗯
啊，但是对于老百姓来说的话，其实大家关注度很高。
嗯，
那你像我们医院的话，我们说这个一年的话，我们医院的门诊量有150万，
嗯，
平均
150万
一天的话，对我们平均，
你们有多少皮肤病的医生啊？
我现在科室里面有100多，
100个150万，那一个人一年要看多少病呢、
啊？那
10000个
啊、还好呀，我们觉得这个总体，因为我们科室，我们一直说叫宇宙第一大科。因为门诊量是全世界第一的嘛，就是单科门诊量，单科门诊量是
那每天要多少？
每天，因为皮肤科又是常见病，所以这个门诊量又大
啊，
人员也就是说医生也多，相对我们科室的医生，我们有100多位医生啊，那么病人的话量也是全国。全世界单科最最大的，我们也连续13年的话拿到了我们专科中国的医院的专科排行榜皮肤科这一个科室的第一啊。所以
华山医院皮肤科很有名，很有名的。
是
我们家经常去。
你们有自己调制的那一种？
你们
有
自己调制的
药
效果效果就非常好。
有，我们有自己的，对我们叫自制制剂。
嗯
啊，自制剂就是我们自己研发了以后，然后在医院里面使用的。
啊，
哎，我就想问一下这个问题啊，
嗯、
你们自己调制的药膏、
嗯、
为什么不去走那个上市啊、公开销售这条路？
我们目前来说的话，
还是把它做一
个
技术秘密来保护吗？
没有，从国家的角度来说，它不是给你这个，就是说整个市场都可以用的，它是为了让你方便这个老百姓。去在你这个医院去使用，因为你这个药膏的话其实是属于医院的内部的自己，
就处方药，
就是
说要以严格
要
求
要到医院里面去使用、
嗯、
那么第一个呢，这个药物的话它就是说对于你本身这个它的知识产权就是保护就在你院内的，
嗯
啊，这个它有一个限定、
嗯、
第二个的话呢就是说相对这些它的包装不需要你搞得很豪华，
嗯，
很那个，它就很简易的包装。
对。
那么这样的话呢，价格能便宜。
对。
所以其实对老百姓来说的话，它是有帮助的。同样的，
一支药膏就几块钱
的时候。对，同样的技术的药膏，你可能在我们医院买就几块钱。
对。
但在你市场上面，可能就是10几20块。
对。
那所以这样从老百姓的角度来说的话，这个他受益的，他同样一样的东西，
对，
对吧？他反而价格便宜了。啊，另外一个呢，就是说从医保的角度来说，也减少医保的支出，
啊，对，
是不是？所以从整个来说的话，对渔民与这个都是有帮助的。我觉得，其实不管是政府也好，还是医院也好，还是老百姓也好，都受益嘛。
我们自己的经验啊，就是像我女儿，她从小是过敏性湿疹，然后呢，从小是那个后来是特异性皮炎，就等反正就一天到晚发的。然后呢，她其实是外面的药膏对她几乎是没有用的，所以她每次必须进这个华山医院。那华山医院我发现医生就有一个特点，他会非常清楚的告诉你，我这个药里面是含激素还是不含，
对对对，
然后你要用多少时间，
对对对，
然后这个药是怎，就他一套非常复杂的一个。告诉你怎么用的，甚至有的时候这种药都是那种看上去就非常的简单，你就是用来清洗的，然后一大罐也比较便宜，然后效果一般就比较好，它能够缓解，但因为是过敏性的东西它无法根治，这个就是个基因问题，
是
我们也能够就知道这个过敏性，尤其特异性皮炎它很难根治的，
对对
啊，所以呢我们知道它很难根治，但那个但是我就去看的时候，我每次都觉得其实那个的确是便宜的，而且有些药很好用，你真的放到市场上去
是很好，是很好。
它但是呢，就如果你全部变成是可以买的，那就可能出现激素的滥用。但是呢，它因为特制药，它只能在医院里配，它就给你配多少的段，然后呢，剩下的没有那个像这种清洗的，没有激素的，
它就是沿着针足针医足使用。
对，
那么这样的话，
它清洗的就可以
控制这个用药的
风险，这样子的话就既控制了激素的应用，又能够，然后价格还很便宜，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当然其实不是所有的医院都有这个研发药剂的能力的，也就华山医院这种非常强的科室，他们本身做研究做那个，
对
吧？
对，
所以实际上。这个医疗中间的话，其实我们大家都非常强调的一点，一定是要有科学性，也就是说这个东西不能随随便便说的，你哪怕你临床我们在看病的过程中间观察到，哎，这个东西 你觉得哎，好像效果蛮好的，哎，但是你不能说这个东西就是治疗这个东西就有效的。
对，
你如果这样的话，我们还要再另外要设计一个科学的临床的方案，
叫双盲实验，
双盲，
双盲，
对对对对对对，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最后你才能通过科学的一些研究手段，你才能得出这么一个结论。所以我们其实医生大部分都很谨慎，不会随便说哦，这个东西就肯定有用或者怎么样。所以你到医院里面去看，问医生这个疾病看得好吧，其实医生很难回答你，你说给你说看得好吧，有时候很多的一部分是我们是心理安慰，对吧，我们说看这个医疗的过程，我们说常常是安慰嘛，这个总是在安慰，对吧，这个安慰你了以后，你自身的免疫功能也会提高的，你觉得哦，医生说能看得好，回去就看得好。但是你不能说因为医生跟你说了一句话说啊，你这个病就看得好的，你看不好这个病就赖着这个医生，
对，
这也不是。那你所有的医生都跟你说这个病看不好的，那你看了病以后你还有信心回去吗？
对，
对不对？
我自己一直有一个困境，就是我从社会学角度，我特别清楚的知道分层治疗有多重要，
对，
就小毛小病就不要去三甲医院，
对，
社区就可以了。
实际上
是这样，可是呢，实际上我一旦有毛病，比如说皮肤毛病或是毛病，我第一本能的想法就直冲
三甲医院。
对，我自己在认知上常常有那种困境，就我们知道从社会管理跟资源匹配方面讲，我这种小毛小病就不应该去侵占三甲的这种资源体系了。
是的，是的。
可是呢，我的的确确有这个资源体系的时候，我每一次就是直冲皮肤的问题，我永远从华山医院皮肤科，对吧？
对，
我不会去找别的那个。
对，
所以
其实这个我觉得应该我刚才还是说嘛，什么事情都是两方面的啊，我觉得这个是有益的，有一方面啊。第一个就是说，其实我们在中国应该说作为中国的病人是很幸福的，因为为什么呢？你有自主选择权
啊，对，
对不对？
对，
我比如说这个医院像你华山医院皮肤科好的，那你很多的人你就自己就跑到这个，
就是说全国全世界
那你可能
任何一个病人
对
都可以来看，
对
对
对。但你在你就比如说中山医院啊，你觉得肝癌这个好 的，那我就跑到中山医院去看这个疾病，对吧？心脏啊等等的。那么你就说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就是病人本身他有一个自主选择权。那么这点来说的话，作为病人是很幸福的一件事情。因为其实我觉得人最幸福的就是你自己可以选择，可以抉择，这个是一个人生的一大幸福。
对，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那么从第二点来说的话呢？就是说我们刚才沈老师也说的，那么我们整个医疗资源的分配啊，其实从这个角度来说并不是最合理的，
不合理。
因为其实我们在国外的话当时我在国外留学的时候，其实也是就很清楚他们的医疗体制，他们就是什么，你小毛小病全部都到家庭医生这边，
对，
然后家庭医生觉得我这个事情我能帮你解决，你不要去大的医院
啊，
你不要去挤兑这些大医院的资源，那么这样的话呢，他就帮你很大一部分的病人他处理掉，
对，
然后家庭医生来帮你管理，然后他觉得哎，这个事情我肯定解决不了的，要开刀要怎么样的，那我帮你转，我就转到各个医院去。他这样的分配呢是合理的，但是从老百姓的角度来说，他要看一个病很麻烦，他可能去看一个专科的门诊他要预约三个月，
对，
这不像我们在这里啊，我哪怕我再怎么样，我早晨一早去排队我就能看到，对吧？我就是说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的病人是很幸福很幸福的。
对，我女儿还发生一件事情，她之前呢有点月经不调，她就预约了一个医生看病，等到她差不多预约到就是轮到她的时候，
好了，
不是，她过年龄了，因为她原来是儿童，然后她过十八岁以后那个就不接了，他就要当成人，然后他
要重新预约，
重新预约，因为他没有不知道说中间还会有一个年龄上的那个划分，然后他就直接回国了，回国中这个调理一下就过掉，跟我讲说在那边就非常复杂，
就是医疗，所以什么东西你就肯定没有说十全十美的方案，就是说你关键是我觉得就是你应该在一个环境里面，你要从正向的思维去思考这个问题。其实你应该想，我在中国我其实已经很幸福了，对不对？我觉得已经应该要知足，从这个角度。而且我们的尽管我们的这个目前来说不是说像所有的都是100%报销的，但是我们大部分的这个
药费便宜
还是报销的，还是报销的。 我们现在有很多的像靶向的治疗药物等等的这些这个抗肿瘤的一些药物的话，其实比国外都便宜，
便宜多了，
比国外都便宜啊。
一旦进医保的话，我妈妈那个药在进医保之前，一针是4万块钱，
4万块钱买两针，
对，然后呢，现在是2000块钱。
啊，2000块钱，
我们一直特别
少了1/20了。
对呀、啊，
他一开始是说4万块钱一针，但是买一送一。然后我们第一次买的时候是4万块钱，然后等到我们第二次买的时候，他就进
医保
了，就变成2000，哇，一下子就降下来很多很多啊！这样子就使得就是说更多人能承担。
我觉得其实在中国的这种医疗体制有它的一个科学性或者是叫先进性，
有
为什么呢？
有，
它其实像医生，和医院之间是有竞争的，比如说你华山医院好，大家都去，你的华山医院什么好，也不是什么都好，
对对，
你的皮肤科好，
对，
我就皮肤科的，那么你在这个医院的医生呢，他就会有一种荣誉感，
是
对吧？也就是说不是一般的人你才能进来
的，是的是的，
那是最好最精英的一支队伍
是
在这里，那么医院有品牌，那么另外一家医院他有其他的品牌，那么这样的话医院之间就会有竞争了，
对对对对对对
啊，医院就有压力了，
是
对吧？那么实际上也达到医疗水平的地方。如果说在这个美国
的
这种机制下，
从社会学角度，
它的确是这一点，美国有点像计划经济的，它不是市场经济，对吧？你有一个家庭医生，那么家庭医生，我们想象假设他是运作良好的，也有些人假设他懒政，说他这个搞形式主义，啊，人嘛，实际上每个地方人都一样的，
对对对对，
所以呢，可能也不利于这个病人的这个弱者的这个。
但是从社会学角度来讲呢，我们会觉得你这样的一种说法是针对于有资源体系支持的，那对于一些生活在农村、生活小地方的人，他其实并没有像我们这样子可以有效触达最好的资源体系。他比如说生活在像我们的吴江小镇，他来到上海是不容易的，那他就只能在当地的医疗体系里面去找到治疗方法，那么这个资源的平衡就对这个群体就很重要，所以它两者，但现在也的确是那个，
但我觉得
中国也在搞全科医生啊，也在做培训。
第一个呢就是说全科医生，第二个全科医生的其实就是和国外这个就是家庭医生
有点像
其实有点接近的那么这个呢是其实非常好的，其实小毛小病他们都能够帮你解决，我觉得，而且特别是像社区里面的话，你就很方便，
对，
而且专门有这种服务的，而且大家现在都，特别是在上海的话，我觉得做得非常的好，那么第二个呢，我觉得其实你说城市啊，比如说不是大部分都是北上广深这种一线城市的，那你二线城市、三线城市、四线城市里面这些居民的话，我觉得其实他们也蛮幸福的，因为他们在当地的这个体系里面，他还是可以自己自由选择的。当然你说你要跳出当地的这个体系，你再要到上面去的话，那有可能一部分的话你要自费，另外一个你可能要承担你的食宿啊，还有些这个行旅程啊等等的这些情况，这个来说的话可能是会增加一定的负担啊。那么但是不管怎么样，它总归有至少有病可医，
对，
不会说让你做到有病了以后没有地方去看病，这点我觉得中国已经做得非常好，因为为什么？中国地大人多，对吧？实际上能够做成这样的话，这个医疗体系的话，我觉得已经非常不容易。
我看
在国外很多地方的确是这个预约看病实在
是
太痛苦了，
是不是每年也会增加很多医疗资源，比如增加医院呐、开分院呐、增加医生啊。
我们最主要的其实在大城市里面你可能是开分院，对吧？那么但是在下面的这些地方的话，我们其实是有定点扶贫的，我们
上海医生也经常到下面去的，
对对，我们像我们医院的话，每一年的话都要扶贫的话要发好多批来就是说除了就是说像这个整个上海市的这种援疆这种这个援藏等等的这种援边的这种计划以外，我们还有专门定点的，就是我们比如说我们和云南有定点的，我们和江西有定点的，这个就是直接就是上海的医生过去，就在那边可能待半年，就在那边，
我就帮助培养当地的医生，
就是、帮助他们，
帮助他们看病人
看病，然后这个新的技术给他们做一些代教，那么他们也可以到上海来，在我们医院学习，
那你们这样这种技术转移会需要他们支付费用吗？
不用，这个这种定点扶贫的都不支付费用，当然我们也有常规的进修。那这个是付很少的一部分费用，因为实际上是公益型的，
啊，我觉得这个就是公益性的，
嗯，
啊，因为这个费用的话，
因为我们整个医院的体系都是公家
的，公立
的
啊，就是说它只不过是这个上海的公立医院，把这个他们的专家派到那边去，
对，
对于这个专家来讲，他反正也是工作，
对，他也是工作，对，
所以我就想问个问题，比方说像吴医生，你们的这个科室那么强，会不会有外地外省市来和你们合作，说想引进你们这个医院，在外省市开分院呢？
有，但是这种可能性其实对我们来说不大，
嗯，
因为为什么？实际上，肯定是供远远大于我们能够输出的，
嗯，
就是就求远远大于我们能够输出的人，
嗯，
因为我们自己科室已经很忙很忙，
嗯，
每一年的医教研的工作就很多。我说我们单科的这个门诊量，嗯，一年你想要150万，
对
啊，单一个科，对吧？我们最，
嗯，
这个如果把其他的分院，我们上海的分院全部加起来，最高的时候一年180万，
嗯
啊，所以整个来说的话，这个量的话已经非常大，大家的负荷已经很大。那你说如果你有10个医院要求你合作，那我们不可能派那么多的人过去的， 对吧，
嗯，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更多的是技术的输出，
嗯，
还有帮助这些医院来培训，
嗯，
那这样的话，因为授之以鱼嘛，要三点水的鱼吧，
对
对
对，
对，
对
吧？这样的话，你才能够真正让它能够发展起来。
对，
我觉得我就很早的就是可以去做一些管理方面的一些工作，其实对你自身能力的培养啊等等的话也是很有帮助的，
嗯，
啊，所以我觉得这种来说的话呢，就是说，我觉得这种模式，其实更多的我们是应该是以公益的性质去做，而不要想着，比如说我到那个地方开个分院，我们要赚多少钱或者怎么样。我觉得这个可能还目前来说，从公立医院的医生的角度来说的话，肯定不是一个首选的。
因为你一旦想要挣钱，
对，
就不会是像什么制药刚刚从怎么便宜怎么能够更对症下药，它的逻辑体系会改变的。所以一旦进入到商业体系，它是非常麻烦的一件事情。所以医院这个体系，教育和医疗，
对，
我觉得就不能商业化，
最好不要这个太多商业化，
对，就他要强调效率啊，各方面，对吧？
对，
不能商业化。
你可以，你可以让自己养活自己，也可以让自己的生活过得好一些，但是不能过度商业化。
对，
因为我总会觉得，不管是医疗还是教育，
嗯，
这个从总的来说的话，就是大家所有的全民，
嗯，
没有人能逃得开的，
对，
这个两件
也没有给过一分钱红包，但是把这个妈妈看得非常好，
就
还是蛮感谢上海医生，
嗯嗯。其实你觉得法律啊这些东西的话，你们想要研究的话，我觉得我觉得是可以，我们一起来做这方面的研究。我本身也是我静安区的政协的常委，
嗯，
啊，所以我们其实可以搞一些这方面的课题的讨论。
我最近还在设计
些，啊，这些的话，我觉得这个其实是非常好的。我觉得就是怎么样去把很多的这些东西，我们可以做一些调研，
对
啊，做一些基础的这些东西的话，我们形成很多的这种这个像提案也好，像这个事情
发现文章，
对，
不仅仅发现文章，
发文章
提案，
我觉得是
要去改变，
是希望改变，
嗯，
这个事情。
我觉得你刚才讲的那个，
嗯，
医院的自
对
自计，
嗯，
这个我觉得蛮感兴趣，
啊，
我们下期再聊这个话题。
其实我以后也很想跟吴医生一起合作，
嗯，
我在做什么呢，就今年2023年我有一个正在讨论的一个项目啊，
嗯，
还没有完全定型，
嗯，
但我关心什么呢，就是像那种特异性皮炎，
嗯，
像那种皮肤病，对吧，
嗯，
其实青少年长得很多，
非常多，
但是呢那个决策呢是家庭决策，
嗯，
是个父母决策，
嗯嗯，
所以呢你医生里面一定会经常遇到这种情况，
对， 对，
就是中国就算是成人，你那个决策
也
是由
父母
家人来决策的，这个时候就出现一个问题，
嗯，
生命的那个主体，
嗯，
和那个决策方和医生，
嗯，
这三者之间关系是怎么样的，
嗯，
怎么一个组合才能更好，
嗯，
边界在哪里，
嗯，
就这个是我们今年2023年从社会学角度想要做的一个话题啊，我们正在跟也已经在讨论合作，如果合作成功了以后，也要找吴医生一起过来，就来做，因为我们就是做皮炎这一块的，就青少年特别多嘛，我们就想研究这种关系怎么去建，怎么能够更好的，就是让这个促进首先是治疗，
嗯，
但是怎么减缓这个矛盾，尤其是医患矛盾，
嗯，
这里面也会有的，
嗯，
对吧，
嗯？
各种各样的问题，所以其实
那其实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一个社会学问题，因为为什么？实际上我们看病啊，中间的话我看到就是差异很大，
嗯，
每个家庭的差异很大，
对，
有一些父母是很尊重孩子的，
嗯
啊，那么有一些呢，就是说 太强势了，这个父母，
嗯，
就说小孩子想说话不给你机会，
嗯，
那这种情况下面的话其实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啊，中间的话会出现，甚至有些父母看病小孩他觉得没有什么，没有什么，他也觉得这个事情不难受，或者是不没有严重影响到他，但是父母就觉得很焦虑，他就是把自己的焦虑就是转嫁给了这个小孩，然后就把小孩带过来。实际上小孩我觉得也很苦，他们来看病等的时候都带着作业，就在那边做作业，
哇，
然后自己然后问他，他说我觉得没有什么呀，这个事情我觉得没什么，然后父母妈特别是妈妈就在边上就会说怎么严重啊，怎么样啊，等等等等，就是其实他的这个就是说你治不好一辈子都会有什么问题，或者其实他把他自己的焦虑转嫁给了孩子，然后就把他带过来，其实小孩没那么焦虑啊，给他搞
其实也没那么严重，
没那么严重，从医学的角度，
医学专业角度，
所以这种时候的话我们往往是要去教育父母家长，
嗯，
而不是说去跟小孩去沟通，
所以是你扮演了
很
一个家长的心理医生，
心理医生，对啊，我们经常看病就是这样，我们看病很多的时候其实是心理医生，
嗯，
我们叫化疗，
化疗，
有意思，
对吧？
讲
话的话，对吧？
化疗，
化疗，对吧？因为什么？这个时候有时候你觉得你不需要给他用很多的药物，
是，就像这次我们两个人，
哎，
我们就基本不吃药，
哎，
但是我一直在看一些资讯，
嗯，
比方说血氧仪啊，血氧仪啊，我自己拿着手机说有个 APP 可以测自己血氧，我这个手表也能大概模拟测一测啊，我发现没事儿，没事儿，我就觉得哎就不吃药，我就喝水，对吧？虽然有这样那样的问题，
是，
就是我就不愿意不去医院，我们没有去医院，
嗯，
对吧？
我们家呢就比较有意思，
我觉得看病也是很有趣的一件事，
嗯，
特别是选择医生。讲到这里我分享一下我跟我妈妈看那个病的经历哦，那我找了很多的专家都主任医生，
他喜欢一个个跟人家去咨询，
然后那些专家呢有三个专家说你妈这个肿瘤有鹅蛋那么大，那么现在动手术呢还是有机会的，就讲了这个，然后我说如果看好了效果会是什么样，那么很多医生都不说，可是说是可以动手术，如果你再不动就晚了，因此你要动手术，是这么一个因果关系的，那我就再追问如果动好了，这个是什么一个效果，他说存活率2年50%，那我进一步追问这什么意思，就活两年的概率50%，
对，
那我说那么假设这个全100%概率也就是再活两年了，
那不是，
大概是这个意思吧？
不是这个意思
啊，所以我是好的问问吴医生，
不是这个意思，
这个到底什么意思？
就是50%的人
活到两年，
通过这个手术能够活到两年
啊，
但你也可能活5年啊，活10年呀、
就活两年或以上，
就是对啊，就是50%的人能够活到两年，或者是你再活下去都有可能。
所以我呢就在网上去找大量的资讯，然后有一位医生，我发现他是什么呢？他是动手术的医生，他是手术室的医生，他给我拿了一个方案是不动手术的方案，然后呢他就画了一个图，先做靶向，然后再做双眼，然后再做射频消融，那么这个方案他说这个方案是有一定风险的，但是有一个风险可控机制，就是我们先这么做，
时间点
万一不好我们再转到那个手术，
对的，这个是对的，
我说你这个医生太好了，我当场说那个医生我们这也是第一次访谈，后来我说我就用你这个医生，然后那个医生倒过来说了一句表扬我的话，他说我也觉得像你这样的
病
人我才愿意给你推这个方案，所以你是懂医疗的，我说医生这样我现在就给你写个字头，这个我不再不以任何理由追究你的任何医疗责任，
因为不开刀有的时候是会有一些问题的。
我说医生，你给我推这个方案，你是有风险的，对吧？很多家属会赖
的，是的，是，
对吧？先开始觉得你挺好，后来不好，再来追究医生的责任。我先给你写个东西，不追究你任何责任，然后这个后来就用了这个方案，到现在这个妈妈全部那钙化了，
啊，那是非常好。
那就是说，他说，我说，最后他说这个方案成功概率有多少？
嗯，
20%。他说，
嗯嗯，
我说我们家肯定是这个20%。
嗯嗯嗯，
我们桑老师是属于那种做个病人家属啊，就是像做调查一样
啊，明白？
就一个个去咨询，
这个、
一个个去挂号问，
这个、
然后这个做方案对比。
这个是这个是不是属于去看病？是做调研报告？
对，做了两个礼拜做调研报告，然后回来跟我们商量，他们全家开会，
嗯，
说、这个、
我有个到现在还有非常详细的诊疗的一个记录，
嗯嗯，
就什么时间看了谁，
嗯、
当时的检测效果是什么，
嗯嗯嗯、
让我再给下个医生看，
嗯、
就一目了然。
嗯、这个是这个是你学法律的最主要的这个习惯。
觉得在看病的过程中间，就我对医生的信任以及医生对我的信任，
嗯、
就是病患之间这种信任关系，
这个是互相
非常重要的，
也是互相。
我觉得那个你信任医生，
嗯、
医生就会用他最觉得最合适的。
嗯、对。
但如果我不信任医生，医生就只能用最保守的。
对
吧？
对，
然后如果他信任我，我信任他，他就能够那个就更好的促进。
对，我觉得看病是很重要的。
嗯，
看病首先是你病人要会看。
对。哎，我觉得我们什么时候应该做一期这个节目？
做个什么节目？
就是你刚才说的，就是怎么看病。
啊，
对，这个看病很重要。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有帮助的，对所有病人来说的话，实际上像这种的话题是非常有帮助的。因为为什么？
嗯、
其实很多的病人真的不知道怎么看病
啊。
对，
对，
我在这里面我感受到这一点。我说第一个，你给医生的东西不要叨叨叨叨讲。
嗯，
因为医生都太忙了，
嗯、
你应该
就直接聊这个话题。
嗯、
对
啊，
我们直接聊聊完以后，因为如果我们后面拖发拉长，我们可以变成两期。
所以我现在我现在变成看病的专
家。
嗯、
专
家
是的，
很多朋友，
嗯，
他妈妈有癌症，他知道我帮我妈妈治好，
嗯、
来问我、
嗯，
我说你第一件事情、
嗯，
我就把我的诊疗记录样本发给你，
嗯，
你把你的情况写成一张纸头上面。
嗯、对。对对对，
你这件事情病人叫什么、
嗯、
多大年龄、
嗯、
性别、
嗯、
什么时间发现的、
嗯嗯嗯、
医生通常就问你这些问题嘛、
嗯嗯、
什么事情发现多长时间了、
嗯、
对吧，那你表现什么症状、
嗯、
检测的报告的结论、
嗯、
你都要把它写出来、
嗯、
然后我们正好有医生朋友发给人家、
嗯、
人家一看、
嗯、
给你几个字
是
就行了、
嗯、
很多人说找个医生花了人家半个小时、
嗯、
医生还是问你这些问题、
嗯、
你说医生的时间多么宝贵啊，
是的，
对吧，
所以
这是一个
吴医生应该怎么看病是比较好的呢、
嗯、我觉得刚刚尚老师就说的很好呀，我觉得讲得非常对呀、
啊、
实际上我们最喜欢的病人的话就是说他对自己要负责，
嗯，
他不是说我来看一个病就是来找医生、
嗯、
说我就把我交给你了、
嗯、
啊，我就不管了，
嗯，
那肯定不对的，对吧？
对，
因为为什么？我说我经常跟我的病人说，我说我从这个我来给你看病，
嗯，
我是帮助你，
嗯嗯，
我是给你提供方案，
嗯，
但是你用不用药、看不看或者是怎么样，我做不了主的，
嗯，
因为身体是你的，
对，
对不对？你是主体啊，
所以这里面讲的就是说。病人是治疗方案的第一责任人，
第一责任人，
而不是医生、
啊、你是主体啊、
哎、我在很多年以前做过艾滋病患者的研究，
是不是，
然后就发现艾滋病这个治疗的过程中、
哎、
遵医嘱，就他要按时吃药、
哎、对啊对啊，
是最最重要的，
是、啊、
他有个专门的词我已经忘掉了，叫什么，就是那个服药的那个，有一个叫就是一定要按时服药、
哎、
然后如果你不按时服药你就会有什么什么问题、
嗯、
然后就发现艾滋病病患里面好多人做不到按时服药、
嗯、是是
真的做不到，他就有各种理由，什么一会儿忘掉了一会儿那个、
哎、
然后他就会恶化，一会儿的话就很麻烦、
嗯嗯、
所以你医生给了你开了一个方案，但是你是不是按照医生的话去执行，
对呀、
啊啊、这个很难很难，我发现包括我自己，我发现我就不是那个遵医嘱的、
嗯、
医生跟我讲吃药我一般都不会吃饭，医生跟我讲
吃药，说明因为这件事情对你不重要呀、我就觉得是这样，我就跟病人说嘛、
嗯、
你如果不遵医嘱你不要来找我、
嗯、
因为为什么，你浪费我时间，浪费你时间，还浪费公共资源。
对，
对，而且现在其实互联网上有大量的资讯。
对呀，
就是你这是个什么毛病？
对，
大概这些医生有几种方案，网上都有的。
对，
那什么叫这个靶向？对吧？什么叫做介入？什么叫 taste？ 你把这个英文单词打进去，大量的出来。
对，
那么医生呢？就不会给你解释什么叫 taste， 对吧？什么这东西他大概就懂的，然后你也知道。这个方案有什么风险？
那这个是属于高质量的，像你这样的
他就太认真了，
所以 为什么那个医生就表扬你说我就喜欢你这样的病人。其实我们看到这样的病人是最最开心的。第一个就是说你首先一点，你这个疾病你很重视，对吧？这个是我觉得是最最重要的。也就是说不管怎么样，这是基础。首先你想要解决这个问题，因为你本身觉得这个可治可不治的，那么我从我的角度来说，我也只能跟你说我们现在有什么治疗的方法，是吧？那么第二步再优秀一点的，就是我就刚才跟你说，就像您这样的，就是说能够把所有的病程的资料总结的清清楚楚，
保存下来，
就是你有给他做一个小结，然后他原始的材料的话你都给他保存好。比如说我在第一次在县里面医院看的，第二次我在市里面医院看，第三次我在省里面医院看的，他们分别的这个是什么东西，检查的报告是怎么样的，对吧？我可以把一些重要的内容专门列张纸 A4 纸把它写出来，医生一看，只要看你这张 A4 纸知道了，哦，如果我还要再看一下报告，那我再看一下，我再看一个片子，你把片子给我，好，你基本上一大半的检查都不需要再做了。
其实也节约了医生的时间，
节约了病人的时间。因为什么？你外地如果赶过来看一个病，那你这个时候说，你再去拍一个片子，再去查两个血，好，做一个 B 超，好，三天五天没了。对不对？你其实你都有的，你跟他说我都查过的，那医生说你查的东西呢？你的东西在哪里？
对，
你报告要给我看，你不能跟我说查过都没病的。
对。
对吧？其实很多的病人过来就跟我说一句话，我检查都做过了，我都好的。问他你检查了什么，什么都不知道。这个是属于我说这个是叫第二档的病人。
对，
这个就是说你能够做到这个已经属于很好了。第三档的病人就是说，我这个就像刚才上次说，我愿意从病人的角度我全权来承担这个责任，我不给你医生添麻烦，那么你觉得如果是这样的话，比如说你就把我当成你的家人，你的爸爸妈妈比如说得这个病，你会怎么去治？
对，
对不对？你要换位思考，你不能把所有的责任全部都推在医生身上，那这样的话医生肯定只给你用最保守的方法，
对，
其实对你来说是不利的呀。
对，这一点呢，我觉得在这个节目里一定要讲，就是我自己搞法律的，
对吧？
我天天是帮别人做诉讼的。
嗯，
我们就觉得在医患的这个关系当中，你只有相信这个医生100%为你好，
是
你给医生1%的怀疑，医生就会倒过来给你2%甚至10%的防备。
对呀，
因为医生他是一个责任主体的话，
是
医生他是个专家，
对，
怎么可能他不能自我保护呢？
对，
他一定是有能力自我保护。
对，
所以在整个的这个医疗关系当中，你只有100%的
是
相信医生。那怎么样让医生达到最好的效果呢？就是你自己就刚才吴医生讲的三个层面啊，档案做好，对吧？资料齐全。第三呢，如果再自己做一些整理摘要，最后呢，比方说你还能够对这个病的基本原理有一个研究。那么医生跟你在一起，他是有对话的。
对，
我不会跟你讲个什么概念，你都不懂。
还有一点呢，就是在做重大决定之前，我从医生的角度来说啊，我觉得我因为我自己也是病人的家属，对吧？我家里面人生病，我是怎么想的？我觉得你在做重大决定之前，你不要只去看一个医生，
对，听两个，
你可以听听不同医生的意见，然后你自己再觉得我愿意相信哪个医生。我觉得你要有一个这么一个判断的一个过程，就是说你是健康的责任的第一责任人，所以也就是说你要对你自己负责，对吧？就像你说不能说，哦，我今天看了这个医生我就认定这个医生或者怎么样的，那你至少在认定以前你要判断过，哪怕你网上面查很多的是不是大家这个医生的口碑很好。
对，我自己有个经验啊，就我那个时候大阿姨这个生病，这个子宫癌，宫颈癌那个，然后呢就发现她去看了那个医生，就做了微创，那医生非常有名，但实际上 这个医生擅长就是擅长微创的，
嗯嗯，
然后呢我们旁边的邻居，
嗯，
他呢同样一个毛病，
嗯，
他去看了这个那个就两家、就同一家医院，
嗯，
但是两个不同的分院，两个不同的医生，
嗯，
他去看了那个医生，
嗯，
然后那个医生呢就是动刀的，
嗯，
然后我们后来就发现那个医生就是擅长动刀，
对，
所有到他那边去，
嗯，
他就是觉得
开刀
他的逻辑体系就是开刀那个就是搞得
干净，嗯，
但是微创的也有说法，就是创伤
小，
其实这两种治疗方式没有好坏，
对，
但是如果你只看一种的话，你就只有一个决策方向了，
对，
但如果你看两种，你两个医生一看，你就变成你可以自己决定一下，
对，
我现在这个东西到底是微创
对
还是开刀，
对，
那有的时候我就发现原来不仅仅是一个所谓的病症的治疗，我以前就觉得可能需要看两个医生确定到底是什么毛病，后来我发现在今天的社会里不同的治疗方式其实是不同的医生他有个倾向性，
是的，
就像很多人找我做研究，我会倾向做访谈做咨询，因为这是我擅长的，
对对对对，
那你找了我的另外同事他可能就跟你讲说直接做个定量，这两者都能够解决问题，但是侧重点和那个是不一样的，
没错，所以实际上就是说从这个看病就是一个社会问题，
看病就我感觉就是就像找律师一样，
对，
我做了15年的律师嘛，就是我刚开始在做律师的时候，当然了有个客人过来找我，但是希望他就找我，不要去找其他律师，到了后来我也成为了一个专家律师的时候，
对，
我就会经常说一句话，这是我今天给你的方案，
对，
你再去问问其他律师，
对对对对对，
你最后觉得我是能够帮到你的，你再来找我，
是的，
对吧，
是的，
我想
是的，
好，
是的，
刚才吴医生也是讲的这个逻辑，
嗯，
就是说他给你这个方案，这个方案好和不好，你是没有比较，你是感受不到的，
对，对，因为为什么呢，我觉得啊，其实从病人的角度他可能有一些困惑，
对，
他的困惑点在哪里呢，就是说我对这个东西一无所知，不了解，我该怎么办，
对，
所以实际上你有学习能力的，你就自己查，因为现在网络那么发达，你该查能查的东西都能查得到，
对，
讲到底你自己查，对吧，你家里面有小孩还会如果有英文的这种阅读能力都行的，网上面文献都有，你自己可以找文献，你可以看文献，
包括这个医生发表的论文，
就像哎，就像我们的这个就住院医生一样的，你住院医生也很多都不懂的，但是他查了文献他不也就把这些事情都搞懂了嘛？
对，
对不对，所以这个来说的话，其实你自己有能力的你去做，你自己没有能力的，我觉得最简单的就是往上面自己去查，看看这个医生好评率怎么样，大家对他的反馈怎么样，对吧，那你这些东西的话网上也都有，现在所以实际上现在网络很发达，
我一个朋友他在北京，
对，
他妈妈也是有一种毛病，之后呢把他的报告拿出来以后呢，我就把那个报告的指标放到我们的那个知网系统里面去查，然后呢他说他看的是这个医生，我把这个医生名字一查，然后这个医生发表了几篇论文，在几篇论文里面就提到了这个治疗方案，
对，
然后呢我就告诉他，你看这个医生不错的，他关于这个问题还写了论文呢，
对，
是吧，那么他肯定是专家，
是，
然后他大概是什么一个表述，说了几个关键词，我把这个关键词出在文献系统里面，与此有关的论文都出来了，那么这样的话，这个家人他就会知道，就是就刚才讲的，我一直讲的，既重视，
对，
又亲力亲为，
对。
那么他妈妈的这个方案，现在治疗的也是不错的。
所以是这样的，其实也就是说，你一开始的抉择很重要，
对。
也就是说，你想好了这件事情，
你
就100%要相信这个医生，
对。
你不能再怀疑，你可以早期怀疑。
你可以前面先去比较，
你先去比较，
你一旦决定了你就去相信他，
你要相信他，你必须要相信他，因为你不相信他，最后吃亏的就是你，
你也不要贸然随便找一个就相信了，这两个极端都有问题，
你的同学啊，
是不是
他女儿不是有个最严重的皮肤问题吗，他女儿就是没皮肤
啊，
是先天性的，
我们称它是硬皮病，
是硬皮病吗，
先天性的硬皮病，
不是先天性的硬皮病，不会是先天性，
它是基因，
他是那个可能是表皮这个就是表皮松解症，
他是整个表皮是黑色的
啊，
然后他没有汗腺
啊，没有汗腺，
然后他的那个眼睛是外翻的
我发现这个爸爸就是特别厉害，我其实向他学习的，他还是生病40几度，就医院里不收啊，不收，结果呢他把浴缸放完了水，把孩子放到浴缸里， 就降温了，
嗯嗯，
就直接破水，
嗯，
只能物理降温，
嗯，
它没有汗，
嗯，
汗
腺，对，因为没汗
腺，
啊，对
对
对，
你说这个他方法了，因为他自己研究了很多种方法，
嗯，
比方说要去买那个凡士林啊，
嗯，
干什么，
嗯嗯，
给孩子给涂啊，
嗯，
他去做，因为他自己去研究啊，
后面的那个我知道我知道，
而且小孩子现在还是很健康的，
哦，那很
不是健康，就是
活
着，当时说不能活下来，现在活下来真的很不容易的，
哦，
那
不容易，那这个爸爸，
啊，都是这个爸爸，
那这个爸爸付出太多了。
所以他等于说
我们自己医生我们心里很
清楚，而且他是不生老二，
他是先天性的，等于是表皮发育不良，
嗯，
肯定
是
对，所以我你刚才吴医生讲的这一点更加重要，就是说当事人这个病人是你这个疾病的第一责任人，
嗯，
但是我觉得这里还
这个观念是要树立的，
嗯
很多人认为说有问题找警察，
对，
有病嘛找
医
医生
对的，
那么就是好像警察是第一责任人，
对对对，
那医生嘛是第一责任人，
对，
那么这个病没看好那都是没有找好医生，
但是这个病没看好我自己在这几年来，因为我女儿是过敏性的那个问题嘛，我就觉得你得接受有些病他永远看不好，
哎，那 是
就有的人不能接受，你知道吗？
这个是医生会给你灌输，实际上你找到一个好的医生一定会跟你说这些东西，
就像那个医生跟我讲过敏这个问题，
嗯嗯，
除了就是你要忌口，
嗯，
其实他说我无法根治你的那个，我甚至到最后说，因为我也有资源体系，
嗯，
我一开始觉得不可能有毛病，我治不好吧，
嗯，
我肯定能找更好的医生，
嗯，
我真的找到了我们上海最最权威的做小孩子那个过敏的那个，
嗯，
然后我们一起开会，然后我就问他这个问题，
嗯，
他说就是过敏的问题，因为是基因的问题，
嗯，
你是治不好的啊，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
嗯，
所以我就觉得看病的时候你得接受有些治疗是根治的，
嗯
有些治疗是减缓症状
是的
为目标
的，是的，
所以我女儿后来的皮肤毛病，
嗯，
我们到华山医院去，
嗯，
我们一开始还是希望老医生能够根治，
嗯，
我慢慢就改变心态，
是的，
只要能够她有问题的时候减缓，
嗯，
就 OK 了，
是的，这是一个社会学问题，
啊，
真的是一个社会学问题，
另外一个还可能是说我们在看病的时候我们在选择治疗方案的时候其实也要去思考到底是生命重要还是人的尊严重要，
嗯，这个呢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很复杂的一个问题，
嗯，
因为为什么有时候生命重要有时候尊严重要，我觉得这个没有一个绝对的标准，你觉得什么时候这个尊严比生命重要，那我觉得你在治不好的时候可能有些家属就放弃嘛，
嗯，
因为觉得这个时候的尊严也很重要，你给他全身都是管子这些东西还要切开啊，这些东西对他来说的话是一种伤害，但是在大部分的时候生命肯定是比尊严重要，
假设他有比如说有20%的自愈的可能性，
嗯，
就像你妈妈当时的方案是有20%，
嗯，
你要不要赌一把，那有可能比如说那个时候的方案就是必须开刀，开了刀以后你人会很虚弱，但是20%的希望，如果你不开刀你可能就只有10%这个
就没什么机
会 没什么机会了、
哎，对，
那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你是很难做决策的，
我
比你只要超过10%都难做决策，
我在分享我在当时跟我妈妈做这个决策方案的一个思维的这个路径啊，
嗯，
就说因为我妈妈已经70多岁了，
嗯，
在农村，
嗯，
这个年龄也算高寿，
嗯，
他们是在人的心态当中是不大愿意去开刀的，
嗯，
不大愿意接受开刀的话，
嗯，
特别是个老年人，
嗯，
这是一个他的一个尊严要考虑的，
嗯，
对吧？这是一个方案。第二个呢，就是说，我就看这个成功率，就是2年50%，
嗯，
对吧？我是说，我当时的的确确有这么一个决策，
嗯，
这个鼻血。如果说他假设开了个刀，
嗯，
就活2年，
嗯，
我还不如他让他在2年不开刀的情况下，
嗯，
安详的离开。就当时是有这么一个决策过程。
开刀以后，
我觉得是这样，应该是这么去想的这件事情。
嗯，
有很多的时候，你是只有开刀和不开刀，
嗯，
你没有第三条路可走，
嗯，
也就是说，开刀他能活，不开刀他可能就，比如说3个月、半年，他就没了。你这个时候你怎么选择？
你现在是有第三条路，
你有第三条路，你是可以走。
你
很多时候没有呀，就这两条路，
你
怎么选择？
其实当时摆在我面前的时候，看下来也是两条路，因为有一个人说他已经是鹅蛋那么大了，拳头那么大了，已经那么大了一个7×6，7厘米×6厘米，他说如果再打下去也就3个月，他在当时的时候，所以说他在这种背景下，他说开刀现在还是有机会，7×6还可以开，再大下去就没了。 但实际上我们做了 test 以后，这个最后回到了三乘三，
嗯，
最后呢再做钙化，
嗯，
然后基本钙化，现在旁边还有一点点，
那其实也就是说什么呢，我觉得很多的时候是没有办法做抉择的。第一个病人首先一点就是说我觉得家属没法理性，在这种事情上面没法
理
性，
我
自己是医生，我都在这种事情上面我觉得我很难做到完全理性，因为这个是有感情的，和病和其他的病人，因为你不认识，你和他没有感情，你只是从医疗的角度给他一些指导，但是从很多的上面来说的话，你是有感情的人，那你这个时候会有掺杂很多很多的因素，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觉得这件事情上面你要尊重生病的主体，他不想开刀，你不能逼着他去开刀。
对，
这件事情
这也
是很重要
的，
很重要的。
是，
也就是说，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他不想，你觉得他思维有问题，他的思考有问题，你可以跟他商量。
对，
你可以跟他，但你不能强迫他。这件事情我是这么认为的啊，从医生的角度来说是这么认为的，因为为什么？否则的话，你也会后悔一辈子。因为为什么这个手术又不是没风险的，你开了以后好了皆大欢喜，他开了以后 他很快过世了，原来可以活三个月，现在可能活一个月，你这个时候的话，你说你从你的心里，他自己又不想开，你说从这个角度来说你怎么去接受？
我觉得吴医生讲
的
是
你的心里怎么去
完全赞同，就是说其实是我们在做，实际上是我们聊了还是怎么去看病的这个话题啊，这是我们有的时候做一个艰难选择的时候，我们要去考虑到人性，考虑到人的尊严，
必须要考虑，
不能纯粹从医学的角度来看，
绝对不能是，是这不是一个纯医学的问题，因为为什么从纯医学的问题没有百分之一百，没有保险的方案，
对，
也就是说你做任何一个决策都会有失败的风险，这才是一个问题的本质。
我们当时还做了一个决策，因为他妈妈开好，不知道开好的妈妈做了靶向治疗以后，在上海生活了一段时间，然后他就要求回他老家，因为他在上海像关在笼子一样，
是
他就觉得那个没有意思，
是
然后后来我们就决定尊重他，让他回到老家，然后因为那个打针那个靶向的药在治疗一期以后是可以回到他们老家的医院去做，但是呢老家的医院肯定没有上海那么好嘛，
对，
但是在这个权衡里面我们决定尊重他，然后他就回到自己老家，然后就像没有问题一样，那个我觉得那个决策也是很正确的，
正确的，这
否则的话他在上海，
因为我们把那个药啊从上海快递回去，然后当时的呢物流啊
没
有了，没
有了，
没有了，就是到我老家都没有，只有到我舅家，在另外一个城市，
到
黄石
啊，
到，所以我们来一个接力赛，把它快递到黄石，再从黄石自己开车就把它搬回来，再注射，就是为了这个尊重这个人性，尊重母亲，采取了很麻烦，但是呢效果是好的，
对吧？那实际上是应该这样呀，因为为什么？实际上我觉得，你从病人的一个角度来说的话，有时候啊，这个有一部分人群，他对于生命他是放在第一位的，但有一部分的人群，他觉得尊严、自由，等等的啊，这种对他来说，他觉得更重要。
对，
他有时候觉得你到一个人生地不熟的这个地方，他可能活的就是自己觉得就非常难受，
对，
而且可能身边的其他的一些亲人啊这些东西他也碰不到，
对，
对吧？其实这就是为什么很多的人，他后来的话他就会放弃，或者是回当地他就去治疗啊，他最后想想也就不要再去治了，很多的人都是最后放弃的话，其实跟很多的社会因素是有关系的。
我觉得吴医生这讲的更事情，就是很多病人他最后自己就放弃自己，
放弃。
我妈妈就跟我讲说，我妈妈说如果她出现一些意外的情况，她不希望做创伤
性
治疗，就种插管什么她不希望。我就跟我妈讲，我说我能做的承诺是，假设你失去意识了，我一定是不会去让你就特别痛苦的去延续你这么一点点的生命，我会让你那个，但只要你有意识，我会再询问你，就我能做的是我能够在你有意识的时候，
是的
我来询问你要不要做，
是的
你没有意识的时候，我尽可能，因为我觉得他的意思表达得很明确，他说他这一辈子过得就像这个外婆和他的房子这个书里，他觉得他一辈子很值了，他也该享受的该那个也有，他不希望后面的人生就那个，
对
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 你是需要去考虑他的。
是的，是的。
有的时候我们希望妈妈的存在，其实更多是从子女角度讲，
嗯、
因为你希望妈妈一直存在，她
对
你来讲很重要。
对，
但她那个很痛苦的存在，
对，
是不是那个的？但是呢，我也讲啊，就我的一个朋友跟我讲说，他说你是因为现在没面对这个问题，
嗯、
你讲的这么轻巧、
嗯，
但你正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你心态会改变的。
哎，我这个时候，你像我奶奶，
嗯、
我的奶奶92岁。
嗯。
其实他到后来的时候，他就已经非常注意他不吃。
嗯。
之后他真正走了的时候啊，
嗯，
他体重是很轻很轻的。
嗯嗯嗯。
当时呢，就是我当时也有一点后悔，就是
嗯，
在他最临终的时候没有去陪他。
嗯。
那么当时我就跟我爸爸说，
嗯，
我说你要给医生也是跟我这种方法给他出个证明，就是说，他说医生现在拒绝治疗了。
嗯。
就是妈给奶奶拒绝治疗。
嗯。
我说你就给他吊点盐水。
嗯。
啊，可以让他舒服一些，
嗯，
是吧？然后呢，你要给医生说，给他出个证明，就是这个我们不追究医生责任，反正你就想怎么弄就怎么弄，
嗯 嗯。
后来呢，我爸爸也这么去做了，
嗯。
最后呢，就是盐水都掉不进，
嗯，
这个人走了，
嗯，
走了以后，这个奶奶应该讲还是非常安详，
90多岁，
安详，
非常安详的，
嗯、
很、
嗯、
就眼睛闭得紧紧的，
嗯、
这一辈子没有遗憾了，
嗯、
就是他们就觉得也是蛮好，就是。但是我就发现很可能他是有高血压的，
嗯，
可能在他到后来以后他就肉吃的多，
嗯，
蔬菜吃的少，
嗯，
最后当然这个人很可能他后来我问我爸，我说你为什么不继续延续他的这个生命、啊、
嗯，
因为他也卧床多年嘛，
嗯，
我爸爸就说了一句话，最后我同意我爸了，
嗯，
我那个我本来还有点责怪他，
嗯，
他说他奶奶就像一个灯呢、啊、
嗯嗯，
这个灯芯已经烧
没
了，
嗯，是的，
他
吃都吃不下去了，
没错，没错，
这个，我爸爸这么说，
因为在那，你这个实际上就是说，从90几岁来说的话、
嗯，
我觉得所有的大家都能接受，
对，
从不管是任何一个人都那个，
我们当地叫喜丧，就人过90，
就是我的一个旁，就是表外婆，
嗯，
刚刚过世，93岁，
嗯。
就是晚上睡觉还好好的，第二天早晨就没了。
嗯，
所以这种来说的话，我觉得就是大家都能接受，而且从整个来说的话，我觉得，对他来说实际上是一种福分，他也没什么痛苦，
嗯，
等等的这些，对吧？
虽然我这人还是很痛苦的，就是很那个伤心，但是这个的确
是
那个，
但是从他本人来说的话，他其实没有受什么苦，
嗯、
而且我觉得真的是一种福气。整个来说的话，
就是这个精神也是很重要。
嗯、
就是说一个人如果他走的。就是说高寿了，
对，
走得比较安详，这也是一种福。
实际上难是难在我们，比如说这个病人40岁到60岁之间、
啊，嗯，
这种时候的话，你到底怎么样治疗？
嗯，
积极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
嗯，
等等的这些，你说40岁的人，你抢救的时候不插管吗？能够气切的时候不气切吗？我觉得绝大部分人都做不了。
对，
因为什么？年纪太轻，对不对？
还有点机会、
嗯。你觉得他一定有机会，一定要全力抢救他，
对，
是不是、
嗯？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
是的，
其实这个跟你的年龄是很有关系的。
嗯、
所以从看病真的是很难、
嗯，
所以其实医生压力是很大的。
嗯，
特别是面临生死的时候，
嗯、
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医生的压力是非常的大。啊、
那你医生当中有没有说哪些科室的医生更苦一点、
嗯、
哪些科室的医生会更舒服的呢、嗯、
急诊科肯定是更苦的、
嗯、
对
吧？因为为什么他都是急的，
对的，
送过来的时候都非常非常的这个都是急的发生的这种情况、
嗯、
你才会送到急诊，那突然人不行了、
嗯、
那这个时候的话你说一个30岁40岁的人，
对，
你这个时候你怎么弄、
嗯、
对不对？实际上医生的压力很大，家属因为很焦虑，
对，
而且肯定是全力抢救的，其实碰到这种事你是压力特别大的，急诊的，因为对吧，这个所以我觉得急诊科的医生是最不容易的。
就是我想问一下吴医生，你当时为什么选择学医呢？我在读书的时候我就没有想到学医这个问题，我想到做警察，对吧，原来学数学的，想去搞计算机，后来转到法律，那么就做律师啊，做法官，做大学老师。
其实我觉得大部分学医的人啊，我觉得第一个呢，往往自己相对还是比较有爱的，那么他就觉得这个可以作为自己的这个工作的一个方向。实际上我觉得大部分的中学的时候高中的时候啊， 我至少我们那个年代，
你喜欢化学，
我们我喜欢化学是一回事啊，这个那你喜欢化学你也可以去选生化的专业，像复旦的生化专业啊，这些东西当年我也可以去考这个专业。但是我觉得大部分的人在我们那个年代其实并不是目标很清晰的，我们那个年代的时候我觉得不像现在的小孩子，他自己很有想法很有目标。我觉得其实像我们那个年代，第一个我觉得为什么学医，我觉得第一个我们家里面没有医生
啊，你们家里没有医生，
哎，所以
第一位医生，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我觉得学医至少能够帮到家里面。
对，而且家里一定要有个医生，我觉得一定要有医生朋友，或者
我觉得这个来说的话，其实是当时的时候这个特别重要的
啊。
第二个，我本身是交大附中的，
嗯
啊，所以我在交大附中，当时我其实我的成绩是
天才，
什么都可以考的，
嗯
啊，也没有天才，肯定也不是天才啊，就是说
什么都能考，
至少就是说，我想学的基本上这些专业的话，基本上都可以去学
啊。
但是
可能外地的朋友不知道，交大附中是我们上海的四大名校之一，所以这里的学生随便哪个学校的确都能学。
但是有一点，我没有特别想学的
啊，
也就是说比如说有一些我的有些同学他说我一定要考比如说交大，
嗯，
有一些同学说我一定要学计算机
啊，
那么这样的话呢他就有一个很清晰的目标，我当时就没有，
嗯，
没有很清晰的目标，因为我觉得这个事情来说我没有说我一定要学做这个专业，我以后一定要比如说做律师做医生还是做这个工程师，我没有这个想法，
嗯，
所以我觉得我当时其实可塑性特别强的，
嗯，
所以家里面人就说，哎，要么不行你就去学医吧，
嗯，
哎，我说挺好嘛，做医生我觉得也蛮好的啊，
嗯，
至少我因为小时候我生病很多嘛，
嗯，
所以我其实我看病啊这些东西，我看到医生医院我没有什么恐惧的这个心情啊这些东西的，本身的话来说的话，所以这几点最后促成了就是去学了。
你本科哪里读的？
我本科在上海医科大学嘛，现 在,、
啊、
现在不是
复旦
了嘛，
啊，
就合并了嘛。
那
个，
哎，那你为什么
以后在本科博士
对，
硕士博士一直读下去，
对，
再出国，
对，
出国留学，
对。
好，那我们终于可以转到这个专业方向了。所以
现在
你是怎么会选择皮肤这个领域的呢？
皮肤这个领域因为也是非常巧嘛，
嗯，
其实你当时的时候就像毕业的时候，说句实话我们也没有说特别的很清晰的这个，我觉得我的人生的路啊，其实
随遇而安，我听下来
真的就是一条，就是说你回过头来想想，这个就是天生注定的
啊，
就是这样走就走到这么一条路
啊
啊，所以其实当时的时候，你想要分配的时候，
嗯，
我们就是按照排名嘛，
嗯，
然后你自己选专业嘛，
嗯，
那当年的时候正好皮肤科说需要招人。
嗯，
然后还希望有男生，
嗯，
然后我就报名了
啊。
哎，我
皮肤科是男女医生多，
女生多呀，
因为我们去看的时候
女生
多
呀，女生
多，
说那个，然后我就去报名了，报名了以后就被录取了
啊。
就是智商高的人干什么都行，
没有
随便做什么都行，
反正做什么都行。
所以我说也没有说刻意的，
嗯，
你说其实现在的小孩子，我自己招的那么多的学生，我就很清楚，他们其实很目标很清晰。比我们那个时候肯定优秀。
哎，我就直接问你，
嗯，
你现在觉得招的学生，
嗯，
本科生，
嗯，
当中和你当时的那批本科生水平比较起来，
嗯，肯定现在优秀，
现在优秀，
毫无疑问，毫无疑问，
啊，就是说明现在考医学院的学生还是最好的学生，
成绩非常好，智商非常高，
嗯，
但是缺少的是什么？我觉得现在的小朋友最大的问题缺少的两点。第一个我们说叫合作的能力，
哦，对，这个合作
这个是合作的能力太差了，
嗯，
因为什么，实际上有很多的小孩子非常优秀，
嗯，
但是他学不会和人家怎么去合作，
嗯，
因为都是独生子女，
嗯，
这个从这个本质上面，
嗯，
第二就是说太自我，
嗯，
很多他就说我什么东西都可以牺牲，但是不能牺牲我看中最重要的这些东西，
对，
他不能牺牲的，绝对不能牺牲。比如说，他要自由，
自我，
比如说，
对，
就像我们上次聊的，
就是非常自我。
因为
我上次想跟他聊这个自我的话题，他就偏偏帮我拿
了。哎，我们现在补一补，什么叫自我啊？
哎，没有，对于他们来说的话，就是说某一些点，比如说我一定要一年我要休假一次。
对，
哎，这个是我的底线。
对，
哦，变底线了，
对吧？哎，这个东西就是说，在我们那个年代，你不可能会去想这些东西的。就是说，大家的关注点啊。不一样，
关键是他们底线还蛮多的。
哎，对，
还不
是
一条，
就是
我跟他们讲，
就是、
你没有底线，我觉得很无力。但你不能说，
对
我必须
要休假，这样又要这样，
我那必须工作，要怎么怎么样的、
嗯。
我在那里面，他底线特别特别多，这也不能牺牲，那也不能牺牲。
所以，
人生你自己搞个五个底线，你就会有碰到很多问题。
是，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
底线凌厉，
这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啊、
这个我觉得是
合作能力，
是合作的能力。
嗯、
第二个，爱心。没有我们那个时候好，
奉献
就觉得对他其实就是说没，其实讲到底还是相对太自我了，自我的极端就是自私了，
对
对不对？
我们
讲到底一句话，我觉得其实还是不愿意去这个奉献出自己，我就是觉得个人的利益要超过所有一切，我觉得这个是现代人中间的一个最大的问题，
个体主义的泛滥，
这个就是我们社会学里讲的叫他者的消失、
嗯、
就是现在的一代人他们更多的去找跟自己同质的东西，
对，
就比如说你跟我一样的学历，你跟我一起聊得来、
嗯、
你跟我有很多像的东西、
嗯、
我能接受你、
嗯、
但是、
嗯、
你跟我不一样的那个群体、
嗯、
那个他者、
嗯、
在他的心目中价值就会非常
低、
他也不是说我来伤害你，而是你跟我
没
有关系，
对对 对，
所以呢他不能产生对他者的那种
认同、
好奇心、认同我要来怎么怎么样你、他就觉得你就像一个工具一样存在在那里，你就像个 NPC， 对吧？
对，
他不会再把你看成是那个，所以这个他者的消失对今天的现代社会是影响很大、其实吴医生刚刚就讲到了这两块东西，
其实我相信不仅仅医学生是这样，所有现在的小孩都是这样，
我
所以这个和教育也是有关系，
对，我现在在上课，
和社会风气有关系，
对
对，我现在在复旦上课，比如说三个学生组成一个团队来发言、是一个专题，最后他们每一次做都变成每人讲一块，然后三块东西表面上看去好像都是这个专题，其实你能看得出来他们没有做融合在一起，就他们说啊，今天我们讲育儿的话题，那你讲母职，你讲父职，你去讲那个，听上去好像是育儿里面的
三
大块，但我问他们，你们是一个团队，
对，
那你们主体的一条线是什么？
对，
你想告诉我今天育儿什么变化，他们
没有，
没有，所以他们那种合作的东西就变得少，以至于我们现在都很难再去做这种团队的作业的这个安排，他们都会抱怨、说有人搭便车，有人怎么怎么样。
我在我这个不长时间的教学过程当中、我的平时的作业当中就有一块要学习小组、要求学习小组互相打分，
对，
这个必须要学习小组要成果展示，
这就合作的能力、
这个就是要刻意培养这个学生的这个合作能力，这一点我们三位老师就变成有共识了。
对，但实际上这个合作的能力我觉得是其实是对他踏上社会以后是最最重要的能力，我感觉是最最重要的。
其实为什么我写什么样的爱值得勇敢一次，我要做亲密关系，因为我觉得亲密关系我解决的问题不是简单的你怎么谈恋爱，亲密关系解决的是如何和他人形成链接，就你不同的链接，也要交朋友，要链接，亲密关系是个深度链接，如果你深度链接能做得好，
对，
你的浅层链接才有可能，所以亲密关系是让你成长的，而不是简单的说我就用一些什么招把它勾引对方，然后那个我觉得那个就是在我的体系里面没有的，我真正要教的就是你怎么去看待差异，别人跟你不一样不见得不好啊，
对
吧，怎么建立你我的边界，但同时又建立我们，这些我都觉得是现在这个社会里非常需要的。
我也就是感觉就是对现在的这些零零后们怎么去建立价值观，建立什么样的一种人类交往的生存方式，
对，
这个变得很重要，因为个体主义盛行了，那么我们现在都是把法治摆在前面，
对对，
对吧？对别人用法律作为要求，啊，对自己呢只能是道德要求，那么这个实际上，这当然是有些的名人讲的，他实际上是他可能没有起到一个好的社会效果，
没错，没错，
对。所以这个其实就是重新讲到包括我们今天讲到的医学的这一块，我们做医学人类学的，其实就回到了人类本身，人类是一个其实是一个群居动物， 人类是无法个体存活的。
对，
就是你将来有很多人说啊，我不婚不育我保平安，我不婚不育我不生孩子，那个啊，我现在是最后一代了。可是你要记得啊，在你老的时候，所有为你服务的都是别人给你别人生的孩子在为你服务，你是没有贡献的。就你如果所有人啊，我们这个年轻代说我们都最后代都不生，你到老的时候你是很惨的。真正你还能够享受服务是因为别人在做那些你觉得麻烦的事情。所以人类是群居动物，人类是需要整体的一个配合跟合作的。
所以要提倡共同体意识。
对，
加到这里。
是的是的是的。所以我们是不是回到脱发我都急死了。好，
总结一下。那我们今天就请了这个吴老师吴医生啊，来那个实际上是我们想去聊脱发，那我们只能下次聊脱发了。
还有聊皮肤的问题。
今天
但我们聊的特别有意思的点就是在于其实每一个人你在人生里一定会跟医生打交道的。
是的。
对，我们主要聊了一下怎么去看医生。
对。
对吧，这个是非常有趣的，是很硬核的一个知识点啊。
对对对。
是的，
对。
啊，所以非常感谢吴医生。吴医生你有什么这种公众号什么能够让我们了解的吗？
对。我的公众号还是一个专业的公众号，因为从我目前来说我还是一个专业的医生嘛。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我可能平时我的时间也很有限。所以我基本上的话公众号的话。在这个我有毛发专家吴文玉教授这个是
毛发专家吴文玉教授，
对
吧？
对对
对，我们写在那个介绍里面。
对对对，然后还有微博像这个小红书啊，这个上面的抖音上面都有一些这个内容所以
我
这个上面的话主要是我的专业的。但我觉得我今天很开心，为什么？因为今天跟这个沈老师商老师两位这个一起谈的这些问题啊，实际上是我平时也是一直很困扰我的这些问题因为你看病的过程我觉得就是一个社会学的一个过程。
对的，
社会的问题
是
它不是一个就是说单纯的医疗问题。
对，
实际上这个看病整体的这么一个过程中间，医疗的这个过程中间，它是含有很多很多的社会这种问题。所以今天这个两位老师一说，然后我们大家再从医生的角度再去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这些内容的话，我想这个应该对大家的话应该是会有很多的帮助和启示的。
是的，
因为确实看病这件事情太复杂了。太复杂了。
对，那吴文玉这个教授吴文玉
吴是口天吴、
啊、
文化的文、
这个、
教育的玉，
反正大家可以全网去搜、
啊、
这吴文玉教授、我就问吴医生啊，吴文玉教授啊，吴医生一个最直接的问题，看你有多难，
看你的挂你的号有多
难，挺
难。
基本上
你给大家支支招，怎么来看你，
怎么能够挂到您的号？
基本上很难挂得到但是你可以从就是说你可以从华山医院的这个官网啊，它门诊这个上面官网上面有一般我们提前两周
放号，
比如说、
抢号，
比如说对，只有抢号，比如说我是礼拜二礼拜四下午的门诊然后你可能就要提前两个礼拜的12点左右他放号的时候你去抢号我估计
上午12点
基本上半个小时以内就全部都抢完了。
提前两周的上午12点，关键这个12点是很重要的事情，
就
零点
就是星期二的0点
星期四的0点
星期四的零点，
对
就抢两周后的。
我以前就是这么，
所以记住这两个核心的时间，十二礼拜二的和礼拜四的0点，然后去抢吴文玉医生的号还是有机会的对吧？因为大家不知道这个12点，这就
是
重要信息。
我们先听说完以后大家还不知道吴老师的这个皮肤啊这个脱发我们那个，但不过我们这里先做个，我们下一期会继续聊这个话题。
好的下一期我们就聊一些专业的问题
聊专业的问题。今天我们聊的是社会学问题我觉得特别开心，
而且我很
超出我的想象，超出我的预期，
而且我很希望我能够找这个就是说跟这些合作方能够搞定这些资金的支持，一个是第二个是能进入到医院里因为我觉得这种医患的这个角度其实是一个我们情感社会学很重要的话题。
是的是的，
而这个像这样的讨论它其实是既能对医生有帮助，因为医生知道以后坏进行，
是的是的，
但是对病人来讲意义更大。
对，没错，
你知道怎么才是一种最好的治疗，因为医学的所谓的医疗治疗它可不只是个用药的问题。
对对对对，
它有心理，它有情感，它有社会支持，整体才是一个那个，
对
吧？所以我们今天是放在人类学的 的，
对的，
体系下去聊
这
个话题。
这个我们真的是人类学的这个话题啊，
好的，而且我们还有很多课题的线索。今天我也是收获满满。
好，那这一期我们就到这里，也谢谢大家，也谢谢吴医生。
好，
谢
谢，
拜拜，拜
拜，
拜
拜。
大家好，我是沈一斐。2021年的夏天呢，我向大家承诺，我会给爱情课做一个升级。那2022年的冬天，我来兑现这个承诺了。爱情课的沟通彩蛋终于来了。如果是已经购买爱情课的朋友呢，哎，你将免费拥有这五节课，这也是我送给你们的礼物。那如果还没有购买这个爱情课的朋友，也不用担心，哎，我们目前的价格还是维持在升级前的原价。
为什么我在爱情课里去做这样的一个沟通彩蛋课呢？是因为我觉得我在做完爱情课以后，其实我是接到了各种各样的反馈，这既是我前进的方向，让我觉得很有意义，同时也让我发现说，在这个课程里可能有些具象的问题，我需要更为系统的去解答。那我在过去的一年里也通过这个视频啊，通过直播啊，也讲了一些事情，但是真正要解决问题，其实它是要有个系统的框架，只有成体系的知识才能真正的帮你解决问题。所以有的时候你做一个视频也好，你有的时候只能涉及一点啊。那你放之四海的时候，你放到各种沟通场景里，你就会发现沈老师这个讲的不对。所以我更希望通过一个系统的课程来帮助大家去解决我们在每一个不同的阶段、不同类型的沟通里，我们遇到的核心问题是什么，什么是比较有用的方法，哎，大家怎么能够更愉快的和别人形成链接，能够鼓励自己更勇敢的跨出一步。甚至你会发现，这个沟通课不仅仅只是针对爱情的。我的团队小伙伴听完我的课以后跟我讲说，沈老师这个课在职场也是一模一样的逻辑体系，跟我爸妈交流好像也是这些点。是的，它其实也会有一些适用的场合，当然职场的有些沟通有权力关系会略有不同，但是它也会给你很多的启发。所以我是觉得其实我们学习一些沟通的能力也是非常重要的啊。如果你想系统的实践爱情里的沟通的话，请一步光之来处。最近我做的沈一斐性教育课已经上线，我想通过这门课和你一起坦诚地聊聊成年人的爱与性，所有我们过去回避的性教育我们一次性讲清楚，希望每个成年人都能享受性愉悦，更享受爱情。为了回馈一直关注和支持我的粉丝，如果你感兴趣，欢迎你搜索公众号光之来处去看一看。
我和孟常合作了一档付费播客，在2021聊性别，希望能帮助你打开对性别的想象力，做更自由的人。如果你感兴趣，可以在我的播客主页或者搜索公众号光之来处加入学习。我和新世相也合作了一门社会学爱情思维课，希望能帮你提供对爱情的结构性观察。如果你想要更系统的去看待亲密关系，也可以在公众号光之来处加入学习。好啦，今天的播客就到这里，谢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